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引言：国际藏学概要。藏学是一种复杂而庞大的整体，我们也可以把它概括为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美学等组成的精神文化，如衣食住行、生产、经济运行、科学技术为主的物质文化，以礼制、法制、官制、兵制、地理严格制度、教育制度、赋税货币制度、度量衡制、立法制度、喇嘛转世制度、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流亡民主等内容的制度文化。远古本教经典、佛经、圣经、古兰经以及历算、医学、文学、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翻译为主的翻译文化，藏印文化的相撞与交融，藏汉文化的交流与冲击，佛教与科学对话为内容的比较文化等内容加以分析和考察。20世纪前后，陆续在西藏进行考古挖掘，采集到大批远古石器，发现一些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大批古墓葬群、摩崖石刻、岩画石碑等。考古发现证明，4至5万年前藏人常年居住的雪域高原上已有人类活动，尤其是都兰吐蕃坟墓遗址中挖掘出来的衣物和器具，证明了吐蕃与古波斯等中东地区之间盛行的商贸往来，甚至现在依据唐史记载能够辨认出松赞干部大臣噶东赞前往唐都长安迎接文成公主时所穿的绸缎衣物以及其上面的图饰。同时，阿拉伯历史中也出现过吐蕃的麝香等记载，也许这是西方对藏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另一个因素，尚待研究。如同人类的进化一样，藏学从走路到舞蹈是以史前信仰文化直至本教文化为源泉和根基，佛教文化为主线，并经过吸收周边文化的优秀成分而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而博大精深的雪域高原文化。西藏不仅是个佛教圣地，而且是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圣地，也有信仰本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藏人和其他民族。除了藏传佛教文化和本教文化方面的研究，其他领域的挖掘几乎处于零状态。可是多种宗教并存的事实为当今世界提供了各种宗教完全可以和睦相处的借鉴。当今藏学荣登为国际性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既具有其时代性，又有其区域性或国际性，既有其统一性，又有其多样性，既有其稳定性，又有其发展性。这些特性主要体现在本土藏学、南亚藏学、东亚藏学、欧洲藏学、美洲藏学、非洲藏学和大洋洲藏学的形成发展之上，各具特色，各有规模之大小，但是其进展可以形容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为科学界已经介入了藏学的领域，也就是说国际藏学界原来停留于藏学表层的挖掘，而开始步入深层的尝试和研究，因此大家有理由将藏学视为至少现今能够与科学并行的 年轻而又古老的一种综合性学科。藏学一词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藏学家克勒什·乔马的笔下，他是西方藏学和英文中确立藏学一词的创始人，但是西方对西藏人文地理的了解可以追溯到传言马可·波罗东方旅行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比如西元1145年叙利亚加巴拉主教在给罗马天主教教皇欧仁三世的信件中提到了一个叫做约翰的国王，生活在东方的宝藏丰富，没有贫困和盗贼的最为偏僻遥远的地方。有人怀疑其地就在西藏，马可波罗认为就是蒙古克烈部。考其本史希腊史的硕师希罗多德及托勒密已有西藏地理及方位之著述，与此同时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十字架的多种图形及有关景教图的描写，这说明西藏在西元7至9世纪与西方有往来。在叙利亚加巴拉主教给教皇欧仁三世的信件中提到的故事引起欧洲人对寻找这个新区域的兴趣。皇天不负苦心人，百年之后的西元1245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勃朗加宾出使蒙古，在其《蒙古行记》的报告中提到了波里吐蕃的故事，说这个国家在蒙古征讨印度的约翰王途中被顺利灭掉。有人认为波里吐蕃就是吐蕃。西元1253年，法国人天主教修士鲁布鲁克威廉赴蒙古，在其呈给国王路易九世的报告《东行记》中也提到西藏盛产黄金、文字的写法和草书，第一次向西方描述了西藏文化的情况。其后意大利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专门叙述了西藏历史，当时还有意大利旅行家厄多利克在所著《厄多利克东游录》中描述了西藏的天葬、妇女发辫和宗教等情况。西方研究藏学经历了数百年，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前后有几批欧洲天主教教士从印度或中国进入西藏，并在西藏西部阿里、中部卫藏、东部康和安多等地长期活动。他们学习和研究藏语，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调查介绍西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这是西方对西藏研究的开端。在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协助下，乔马于1823年来到西人称其为小西藏的拉达克藏传佛教寺内生活七年，精研藏文，致力于学习西藏历史文化研究。他于1834年出版第一部藏音词典和藏文文法等著作，标志着西方藏学的诞生。相比之下，中国第一部汉音词典则由张载兴编，直到1912年初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法国女藏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大卫尼尔在1891年成为最早到达西藏首都拉萨的欧洲妇女，以后她四次入藏旅行，历经艰险，她活了101岁，又曾在西藏生活多年，写过15部有关佛教和藏学的书籍，主要著作有《佛陀的宗教和佛教的现代化》、《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我的拉萨之旅程》、 西藏的巫术和奥义，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其中《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一书的第一位读者就是时任法国总统杜姆，他认为法兰西像一个人一样随着这本书的脉搏跳动。与此同时，1912年4月15号正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政教领袖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会见了大卫尼尔，这也是达赖喇嘛首次召见的第一位欧洲民间的女士。
您正在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端云播讲。
俄国藏学研究的兴起，早在1668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格杜诺夫曾经组织过为期一年的藏语教学，但以旅行家叶夫列莫夫为先驱。叶夫列莫夫于1774年至1782年来到当时的西藏属地拉达克，他的《漫游和奇遇》一书于1786年出版，其中有西藏一节生动地叙述了拉达克。俄国藏学研究中德裔学者席夫内尔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透过自学熟练地掌握了藏文，其所撰之藏语研究至今仍为藏学者所争引。他的《梵藏蒙佛学词典》中使用了俄国所藏藏文木简，他还翻译了藏文藏传佛教觉囊派的高僧第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印度佛教史，以及编译了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十万龙经是吐蕃赞普令翻译人员从象雄语中翻译过来的西藏本教要集，席夫内尔的本教经典《十万龙经》是西方最早研究本教经典的论著。20世纪中期开始，国际藏学研究进入崭新的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经过数百余年的发展，藏学资料整理基本完成，有了一大批精通藏语、训练有素的藏学专家。二、香格里拉，即藏语中的香巴拉，梵语中的极乐世界，这个词出自20世纪30年代西方畅销小说《失去的地平线》。这部小说的作者詹姆斯·希尔顿在书中把香格里拉描写成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端一个神秘祥和的地域，当地人民信奉藏传佛教。在藏学中，尤其在藏传佛教中，就有香巴拉的描述，见于密宗经典《十轮经》，这可能是希尔顿创造香格里拉的来源。无论如何，西方对香格里拉的热忱带动了藏学研究的深入，甚至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一个名词。其原因除了作者在创作小说过程中抓住时代脉络，即当时的反战情绪、经济压力、探险热潮等因素之外，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又把核武器基地命名为香格里拉，因此香格里拉情节在西方长盛不衰，并非西藏说的极乐世界，只是人们向往非暴力相处的一种现象而已。第三，1959年拉萨和北京之间因所谓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破裂，而导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领导的政府以及8万藏人流亡印度，中国共产党党国用武力镇压了全藏起义，由此引发出举世瞩目的 西藏问题，客观上刺激了藏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藏学纳入为政治服务的研究，主要由制度文化入手的研究，也从反面起到了促进藏学遍布全球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伊始，许多国家争先恐后成立了专门的藏学机构或团体，如日本西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乌拉尔与阿尔泰研究计划、英国西藏学会、西京藏学研究所、哈佛大学把原有的印度语言学系更名为梵文印度学系，增设藏文课程，包括精读汉藏史籍、萨迦世系史以及萨迦班智达的正理藏论等教学内容。一些学术机构还发行专门的藏学研究刊物，如日本西藏学会的《日本西藏学会汇报》、西京藏学研究所的《藏学通报》、英国西藏学会的《西藏学会通讯》、《西藏学会学报》等，为当代藏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据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中，西方研究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约有100多部，专门出版有关藏传佛教研究论著的机构有20余个。美国的研究后来居上，如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莱分校、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维吉尼亚大学等6所大学设有藏文或藏传佛教课程。国际藏学研究成为当今时期的突出特点。从1976年在匈牙利举行首届国际藏学学术讨论会，至2013年已经召开13次，其研讨的内容涉及藏学所包含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翻译文化以及比较文化。与此同时，在达赖喇嘛宣导下，美国心灵与生命协会于1987年10月开始，几乎每一年在达兰萨拉和美国等地召开的心灵与生命、佛教与科学对话研讨会，至2013年已经召开27次。第一届到第四届的主题皆与生命科学有关，但是第五届以后主题变为广泛，包含伦理学、人生哲学和心灵医学、宇宙学等其他非生命科学。如2009年主题有关大脑与生活，主要讨论从科学和佛教方面探究注意力、记忆力和主观现象学，咨询处理的操作和神经系统的机制等。2012年主题为意识大脑与物质，佛教思想与科学的批评性对话。2013年则为渴求、欲望和成瘾。上世纪80年代成立于美国纽约的雪狮出版社，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藏传佛教作品的出版社。据了解，雪狮出版社已经发行关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出版物近150个主题，并发行了其他出版社500多个相关主题的出版物。该出版社尤其致力于出版14世达赖喇嘛和其他佛教大师们的作品。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不完全统计显示，欧美各国的藏传佛教寺院、坐禅中心、佛学院的分布情况为：美国50余座，法国13座，比利时6座，西德4座，瑞士3座，希腊2座，奥地利2座， 意大利、挪威、瑞典、芬兰各一座。又据1990年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美国有佛教徒40多万人，其中藏传佛教徒有2万余人。而根据澳洲佛陀佛法教育协会网站佛网的近日统计资料，欧美的藏传佛教组织及禅修中心已经大大超过了上述30年前的数量。美国有621座，澳大利亚154座，英国139座，法国133座，西班牙82座。除了以上所说的之外，藏学还包含藏传伊斯兰教、藏传基督教，但是以往的藏学主导者几乎是清一色的藏传佛教僧侣学者，而未能全面挖掘出藏学史的方方面面，更未能涉及到国际藏学发展的概括和总结。其实此举违背了佛祖的意志，即佛祖允许质疑人人有成佛的天分和人最终要靠自己拯救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大家容易了解到，佛是一种哲学思想境界，而非神仙或特异功能。所以藏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深度开发人学。